临终关怀啊，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啊，请放掌。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啊，是临终关怀。那么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啊，我们把这个课程的大意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佛法对我们生命的现象啊，说是横转如暴流。那么我们的整个生命呢，有两个现象。第一个是恒常相续，也就是说呢，我们的生命从生到死，那么又会得到另外一个生命，又从死到生，就是这个生命在流转当中是不可能有间断的情况，所以叫做恒常相续。那么第二种相貌呢，就是前后变异啊，就是我们在生命的转变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外在的色身，不管是内在的思想，都是产生很大的变化啊。那么在这种相续而变化的生命当中呢，它的一个主导的因素啊，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业力啊，就是我们平生所造的善业力跟恶业力，这对我们的生命的水流会产生一个主导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念力，就是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到底是起善念，或者是起的是恶念。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心中的念力啊，也会对我们的生命的变化升起主导的作用。那么我们生命当中的在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业力跟念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啊，这个业力是一个亲眼，那么这个念力呢是一个真上缘。比如说我们一亩田地里面啊，有很多的种子啊，有这个苹果的种子，葡萄的种子，有各式各样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都能够产生这个种种的差别的果报。但是到底是哪一个种子能够升起开花结果呢？就必须有这个阳光、土壤、水分的滋润。就是哪一个种子能够得到滋润，哪一个种子就能够开花结果。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当我们一生当中积极的善业，也积极的很多的恶业，那么我们如何来帮助一个临命终人能够升起一个善念，由这个善念的力量啊，来引导这个善业力去得可乐的果报。所以这个临终关怀啊，就是我们如何透过一种正式的开导，那么来引导一个人升起善念，那么去得一个安乐的果报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学习的重点啊。好，我们看大科说明，这当中呢有三大科。第一科呢，明临终关怀的重要。那么这是一个理论的说明，就是为什么要做临终关怀。假设一个人没有透过临终关怀，那么跟透过临终关怀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的得失啊，先把理论做一个说明。那么假二呢，如何做好临终关怀啊，这个是讲方法的操作。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面对一个临命终人，那么他即将死亡了，所以他的身心呢已经开始败坏，而他面对一个这么一个毁灭的一种身心状态，他在一种非常孤独无助的状态当中呢，我们应该如何来开导他，使令他升起善念啊，这个是讲方法啊。假三，皆是欠修啊，我们最后把前面的理论跟方法做一个总结啊。好，我们现在看第一科，明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就是讲到这个为什么做临终关怀的一个理由啊。那 那这当中有两颗，先看以临终往生的差别因缘，就有些人往生到善处，有些人往生到恶处啊。那么这一个差别的因缘到底是什么因素来决定啊？那么这当中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随业往生啊，一个是业力的因素啊；第二个是随念往生，一个是心念的因素啊。我们先看随业往生的情况，这当中有两大段，先看第一段啊，我们先念一遍，大家请合掌。
又行善不善补特伽罗，将命终时，或自然意先所习善及不善，或他令意，比于尔时，于多成习力最强者，其心偏计，于悉皆忘。若具平等成串习者，比于尔时，随出之意或令他意，唯此不舍，不起于心。比于尔时，由二种因增伤力故而变命中，为乐着希乐因增伤力，即尽不尽业因增伤力。
好，那么这个随业往生这段，我们是根据这个一切实地论哈来说明。那这当中呢，第一段呢是个总标啊，先看总标的部分。又行善不善普特伽罗，将命终时。那么这个普特伽罗呢，就是有情众生啊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翻成中文叫索取去。那么有情众生是不能到一个不生不灭的涅槃啊，所以他是在流转当中呢，烁烁的造业，烁烁的得果报。那么这个有情众生，当然他有时候会造善业，但是可有时候也造了罪业啊。那么一个人都是有时候正念分明，有时候起意识颠倒了啊。那么这个众生总有一天临命终的死亡到来的时候啊，那么这种众生呢，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啊，这个有情众生啊，在一期的生命当中曾经有过重大的善业或者是重大的罪业啊，它有一种重大的善恶业力。那么这种情况呢，他会在自然意先所习善及不善，就是说他躺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啊，他这个时候胡思乱想啊，就会想到他一生当中啊，也可能是他小时候所发生的，或者是年轻的乃至于晚年，他曾经造过一个重大的善业或者是重大的罪业。那么这种情况是他自己意念起来的啊，或者说呢，或他令意，这个他呢就是外在的环境。那么外在的环境我们说是触景生情 啊他可能看到某一张相片，或者看到某一个东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意念到他曾经在某一个时间去做过某一件事情。那么比尔时以多成习力最强者啊，当然一个人他在交互病房的时候，临命中的时候，他意念的业一定是很多了。那么在众多的众业当中呢，这当中呢会以一种多成习力，就是他这个业他是曾经是次数最多，那么这个业他的造业力最强啊，心力也强，那么次数也最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临命中的时候，他会回忆他一生当中记得很多很多的业，那么以一种强大的业力呢，他就偏偏的把它记住，那么其他的业就忘掉了。好，那么这个是说他这个在一生当中啊，他在临终的时候回忆很多的善恶业力啊，那么以最大的业力啊，会使令他意念不忘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人这个普特伽罗啊，他一生当中也没有造过重大的罪业，但是可以也没造什么善业，这个人很生活很平常很单纯，所以讲若具平等成善习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随出之意或令他意，唯此不舍，不起一心。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内心当中没有重大的善恶业了，这个时候就是随顺他最初的 他刚开始所意念的这个业啊，他容易记住。当然这个时候跟外在的人事的因缘有关系，他可能遇到什么人，跟他讲什么话，看到什么景象，他回忆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那么他就把这件事情把他牢牢的意念啊。那么这样子讲呢，彼尔时有两种因，增上力故而变命中。那么这个时候他生命当中产生两种的强大的引导力量。第一个呢，要着吸入因增上力啊，就是说呢，他对三界果报有一种深深的爱取啊，这是一个增上缘啊。第二个呢，尽不尽业因增上力，他内心当中他所意念的善业力或者恶业力，这个是他一个投胎的一个清净。当然你这个业力一定要有一个心中的意念，这个业力才能够升起现行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在无量的流转当中呢，我们的阿赖也是累积很多的善业跟恶业啊。那么这个业当中呢，基本上啊，就是你临命终的时候啊，你最重大的业力，你就很容易升起意念，重大的业力。那么在唯识学上说啊，什么叫做重大的业力呢？这当中有三种因素啊，会构成重大的业力，会使令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容易升起现行。第一个就是你造这个业的时候心力强大啊，就是你在造的时候，在未造之前充满期待，那么正式造作的时候呢，充满了欢喜啊，那么造了以后呢，你不断的回忆，不断的随喜，也就是说呢，你从造之前跟正造作的时候跟造了以后都没有后悔的心啊，内心非常的坚固不可动摇。那么一般来说这样的业力是算是强大的业力的，就是你的心力非常的强烈而坚固。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次数很多，就是你这个业啊，你几乎每天都要造作的了啊，点点滴滴的累积啊，虽然你的心力不是很强啊，也没有很大的期待啊，但是因为你烁烁现行啊，这个业力也容易变成一个强大的业力。好，第三个就是接近临命终的业力，就是你这个业晚年所造的业力，对我们来生的果报业有引导的力量。就是有三种因素啊，会使令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对这个业啊产生意念，那么由这个意念的因缘啊，使令业呢刺激这个业来产生得果报啊，这个是一个总说了啊。那么第二段呢，就是把这个善业跟恶业起现行的时候它有什么相貌啊，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啊，第二段做一个别示。我们第二段当中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先讲罪业起现行的相貌。好，我们先念一遍。
若行不善业者，当于尔时受先所作诸不善业所得不爱果之前相，犹如梦中见无量种变怪色相，依此相故，薄伽梵说，若有先作恶不善业即增长矣，彼于尔时如日后分破山山峰云等贤富偏富极富，当知如是普特伽罗从明趋暗。
好，那么假设一个人是一个造了一个不善业啊，他的造的不善业的力量强大，那么这个时候到临命终的时候呢，受先所作诸不善业啊，就是他会受到这个不善业的引导啊，那么他会去将要去得一个不可爱的果报。那么这个不可爱果报在现前之前，他有一个前相，有一个征兆。什么样的征兆呢？怎么知道这个临命终的人要堕落呢？他说这个临命终人呢，犹如梦中见无量种变怪色相。这个人他在临命终之前啊，偶尔在睡梦当中，在昏昧当中啊，他就经常看到很多的 奇怪恐怖的象状，他感到恐怖，或者经常做噩梦。那么从一个临命终之前的人经常做这种恐怖的奇怪的梦啊，那么这个佛陀就说，这个人是先所作恶不善业即增长矣，这个人他所造的罪业已经成熟了，这个业力已经成熟了，要得果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比翼而时，如日后分，或三三风等。那么这个时候他经常看到是傍晚黑暗的时候，或者是白天，但这个白天呢，虽然白天这个太阳是被山峰所遮蔽，所以他经常在梦境当中啊，看到的景象都是属于贤富、偏富跟吉富。贤富就是说呢，这个太阳被少分的遮盖，所以他产生少分的黑暗啊，这个人罪业比较少了。或者是偏富，那被多分的遮盖，或者是完全遮盖，那是完全黑暗。啊，就是说呢，随着他的罪业的轻重，我们看出这个黑暗的相貌，由浅而深，有三种差别。那么一个人在梦中经常看到是黑暗相、恐怖相，当知如是菩提劫罗是从明去暗。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有情众生啊，他即将从光明的地方啊，要堕落到黑暗的地方，就是这个人要从人道堕落到善恶道的一个前兆。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罪业要得果报的一个前相啊。那么当然善业也有前相，我们看第二段。
若先受尽不善业果而修善者，与上相违，当知如是普特伽罗从暗趋明，此中差别者，将命终时犹如梦中见无量种非变怪色，可异相生。
好，那么这个如果一个人他临命终的时候呢，他是善业要得果报了，他的善业已经成熟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看到的相貌呢，就是跟前面的黑暗相相违背的，他看到他梦中都是看到光明的，看到白天的相貌啊。那么如果我们一个人在梦中看到都是光明相啊，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人是从黑暗去向光明，就是说他的生命是真上了。那么当然他是个人真上，他当然是升到天上去啊，或者是在人间得富贵的果报。那么他的一个差别就是他在梦中的时候呢，是见到无量种非变怪色可异相生，他看到都是欢喜的相貌啊，或者是他经常梦到他在花园中啊，一种漂亮的花园中散步，或者在宫殿里面游玩，甚至于看到佛法僧三宝的相貌。啊，他每次从梦境出现的时候都是带着微笑啊。那么这个人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人即将要从人道而增上到更可乐的天界，乃至于殊胜的果报。好，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啊，他临命中的一个所谓的扰动相跟极尽相，就是这个罪业要出现之前啊，他是扰动的。那你看一个临命中的人时候，晚上经常大喊大叫啊，那这个人就是罪业要准备要出现啊，就是山里一来风满楼，你看到这个山中的大风啊，就是到准备要下雨啊。那么这个善业要出现，他也有一个前兆，就是你看到这个人在死亡之前啊，经常是带着微笑的，睡梦的时候也会在笑，哎，这个人善业要出现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从一种临命中的一个征兆，可以判断他的业力是哪一个要起现行。那么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谓的随业往生，就随顺他的一个强大的善乐业力来引导他往生到这个安乐或者是不安乐的果报。那么这种情况是一般性的，但是在大智度论里面强调说啊，在往生的因缘当中有一种特殊的个案，就是随念往生。好，我们看这个大智度论这段开示。好，请合掌。
从生作善，临终恶念，变生恶道；从生作恶，临终善念，变生善道。
哦，那么这个随念往生就是说啊，有一个人从生作善，他一生当中呢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业， 但是在临命中的时候呢，升起一个非常坚定的恶念，那么这个恶念的引导会使令他这个罪业先得果报，先到善恶道去。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啊，他平常是护持三宝，积极很多的善业，但他临命中的时候，他的婢女在为他扇扇子的时候啊，不小心啊掉下来打到他的头啊，他起了一个坚定的嗔心啊，结果这个嗔心的因缘啊，去触动他的罪业啊，就变成一条大蟒蛇啊。那么还好他所拜的师父是个阿罗汉啊，阿罗汉在定中看到以后为他开导啊，那么他解脱了蟒蛇之身。就是说他虽然有很多的善业，但是他临终的起的恶念啊，这个恶念先把罪业的因缘先触动出来。反过来说呢，有一个人一生造了很多的罪业啊，杀盗淫妄什么都做，但是临命终的时候起了一个坚定的善念，这个时候呢，他也会因为善念的因缘而先往生善处。那么这段在《四度论》他讲一个公案说啊，说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女，那么这样的婆罗门是邪见外道了，经常去杀牛杀羊来祭祀的。那么在一生当中积积很多的杀业啊，还有毁谤三宝的罪业，但是因为他后来啊，他的娘家呢办一个喜庆的宴会，那么他带他女儿参加的时候过一个桥啊，结果因为大雨的时候把这个桥冲走了，他把他女儿也冲走了。那么这个婆罗门女这个时候一心一意的要救助他的女儿啊，那么奋不顾身也跳到河里面去救啊，结果两个都淹死了。那么这婆罗门女在临命终之前啊，起了一个非常坚固的慈悲心，要救拔他的女儿。所以呢，他这个慈悲心呢，就触动他以前的善业啊，使令这个善业得果报，升到刀立天去了。好，所以说呢，假设一个人他虽然造了罪业，但临终的时候能够升起善念啊，那么对他的果报还是能够产生主导的。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我们一个人在临命中的时候有两个因素会影响我们的果报，第一个是业力，第二个是心念。啊，站在净土宗的角度啊，你说是随业往生，这种人少了。这个祖师大德，当然偶遇大智的大师，他是敬业成就，一知十字啊。你临终不管住不住念，他一定是往生善处，往生极乐世界。他是完全凭着敬业的成就，那么随业往生。但是修净土宗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靠随念往生的。就是说呢，他的内心深处啊，有很多净土的敬业，但是也有很多三界的有漏业力。这个时候临终的助念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就是说啊，假设我们不去主导，不去开导他升起这个往生的善念啊，就随顺这个业力自然这样子活动啊，那就不决定了，甚至是不能往生了。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从随念往生的了啊，所以这个临终关怀在净土中是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了啊。好，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再看第二段，临终处理好坏之得失啊。那么这段我们引用印度的文钞啊，我们先念一遍。
临终一关最为要紧，是有余人与父母眷属临终时，则为悲痛哭泣，洗身换衣，只图世人好看，不计遗害亡人，不念佛则且自误论，即自切往生，临终遇此眷属，多皆破坏正念，人留此界。临终助念，譬如雀夫散山，智力不足，幸有前牵后推，左右扶叶之力，便可登峰造极。临终正念昭彰，被魔眷爱情搬动等破坏者，譬如勇士上山，智力充足，而亲友之事各以己物，令其担负，担负过多，身结力竭，身疲，望崖而退。此之得失，虽由他起，实属往者劫中。 成全破坏人之善恶业力所致，凡修净业者当成全人之正念，即欲为眷属，视其利害，必各之所重，在神事得所，不在事情场面好看，庶可无余矣。
好，那么我们看这个说明啊，先看第一段的总标。好，临终一观最为要紧啊，就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即将要结束啊，那么下一个生命即将要开始的叫做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时刻了啊。那么临命终啊，在一些四谛论上说、啊、有三种的状态啊，第一个叫做明利心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信念非常清楚了啊，本来他一直生病以后，他一直是在一种昏昧的状态，突然间呢、啊、他醒过来开始头脑很清楚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准备临命终了，一般人说回光返照啊。那么在明利心，就是他的明了心特别强，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呢、啊、会意念他一生当中所做的种种的善业跟恶业，可能他已经平常忘掉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会一一的显现出来，就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啊。那当然所谓的临终关怀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做临终关怀是最有效果的啊。那么明利心如果是过去以后啊，到了第二个就昏昧心，这个人的神识开始昏昧了，就是开始死亡了啊，诸根败坏啊，那么他的整个四大开始要分离的时候啊，那么他的神识也开始昏昧了啊。那么第三个昏昧到最后变成梦觉，就是他的第六识完全不活动了。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开导他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已经跟外在的环境了、啊、完全没办法接触了啊。那么梦觉以后下一个刹那就变成中阴身了，就正式死亡了。那么我们一般讲临终啊，就是在这个明利心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死亡，那么但是即将死亡，而且头脑神识非常清楚的时候，这个我们定义做临命终啊。那么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关键呢，是有疑人啊，就是一个疑痴众生啊。这个佛法说疑痴众生啊，不是说你世间的学问有多高啊，只要你不明白生命的真相啊，不知道什么样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啊，那么当然不明白就是跟着感觉跟着情绪来造作。那么这个疑痴的众生在父母眷属临命终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患的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第一个呢悲痛哭泣，第二个喜声欢迎。临命终的人啊，他的情绪本来就很复杂，他要离开他的眷属，离开他的财富，离开他的地位，离开他一生当中努力所积极的所有东西，而且他要面对一个不可知的未来。那么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已经够复杂了，你又在那个地方悲痛哭泣啊，那么又使令他的内心的障碍更加的加深。第二个呢喜身换衣，前面是讲内心的障碍，这个讲色身的障碍。那么临命终的人，他身体已经开始败坏，四大分离啊，如风刀解体啊，他身体很脆弱，你稍微的搬动稍微的干扰啊，都会增加他的色身的痛苦。那么我们临命终的时候给他悲痛哭泣啊，喜身换衣啊，只图世人好看、哎、你看我父母亲往生的时候啊，这个啊，打扮得很漂亮，睡觉的姿势很好看，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说已经是伤害这个亡者了，我们对他的色身对他的内心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伤害啊。那么这样的伤害呢，不念佛者且之无论，这个人要不念佛他已经准备要流转了，那也就不说了。那么即使是一个平常志趣往生，那么平常念佛非常的坚定的人啊，临命中呢被你这么一个悲痛哭泣啊，喜声唤意啊，七弄八弄啊，多劫破坏真念，人流之界啊，就是产生一种色性的障碍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临命中的时候的心念啊， 对未来的生命基本上是有主导作用了，这个是不能开玩笑的啊。这是个总标，这第二段呢所别名，那么把这个临终的关怀啊，它的正反两面的差异啊，那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先看正面，临终助念。假设一个临命终的人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开导助念啊，譬如切腹上山智力不足，所以这个人他本来体力不够啊，也就是说他这个人本来一生当中善业力非常不足。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去引导他的心念啊，就是随顺他，让他正随业往生的话呢，他正常情况善业是不够的。但是呢，他因为临终有正常的开导啊，所以呢，他有前牵后推，左右扶翼之力，有一个人在前面拉，后面有人推，左边右两个人把他扶持啊，有正确的开导安慰啊，就能够登峰造极，临终正念昭彰，往生善处。啊，那么反过来呢，被魔剑、爱情、搬动等破坏者，譬如勇士上山，智力充足。这个人他本来啊，你要不要干扰他，他正常的善业力强，要往生善处啊。但是呢，亲友之事各以己物令其担负，那么这些疑痴颠倒的这些眷属啊，在旁边啊，不是哭泣就是搬动，不是搬动就哭泣啊，使令这个临命中人啊，负担过多，力竭身疲，望而退。他的身心啊，被你这么一个障碍啊，他的信念产生的烦恼，有这个烦恼的力量去触动罪业，就往生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当然如果是一个大修行者跟一个大邪恶者，临终的助念就影响不大了。但是一般人啊的信念呢、啊，是譬如空中的羽毛可上可下，他的信念不决定啊，遇到风的阴影就往上，如果遇到这个没有风的阴影就往下啊。所以这个时候一个内心还不决定的众生啊，临终的正确的开导安慰来提升他的善念啊，这件事就非常重要了啊，他对他的业力有主导的作用啊。我们看第三段，此至得失虽由他起，实属往昔已劫中成前破坏人之三恶业力所致。那么这个地方等于做一个检讨了，所以这个临命中啊，为什么能够得到助念？这个临命中为什么得到这些干扰呢？这表面上是由他人所引起的，但是回光返照呢，还是自己在往昔劫中啊，我们自己曾经去成全别人的功德，或者破坏别人的功德所招感的这种善恶业力所成就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啊，尽量要注意啊，就是有人在成就善法的时候，我们要产生护持的心理。前几年我去参加斋戒协会啊，忏公书开始说这个小孩子啊，你不要带去打佛七啊。打佛七大家念佛念到根很清楚的时候啊，准备要成就一心不乱的时候，这小孩子他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他一吵完了，他本来进入状况，这一吵善念破坏了，他下一次可能再也得不到了。那么这个过失这个小孩子承担不起啊。啊，就是我们看到有人在修行，看到有人在诵经啊，尽量要护持啊，就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成就别人的善念啊，我们临终就容易去啊成就自己的善念啊。所以这个地方印光大师提醒我们啊，要注意这件事情啊。所以说凡修经业者，当成全人之正念，即意为见处，视其利害啊。就你要往生净土的人啊，你平常要做两件事的。第一个，你要多多的去成就别人的正念啊，随喜别人的功德，别人做善法的时候护持随喜赞叹啊。第二个，意为眷处，视其利害，你在临终之前呢、啊、就要交代啊，你在临终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因为你到临命终的时候你没办法讲话了，这个叫事先的去交代啊。必各自所重，在神事得所，不在事情场面好看，庶可无益也。就临终的处理啊， 大家要注意一个重点，主要是在神是得属，你要让他内心升起一个善念而往生善处，这个是整个临终关怀的重点，而不是说是外表的好看。我过去在一个居士团体上课，有一个居士啊，这个居士是个老修行者了，年纪也大了，他跟我讲说啊，师父啊，我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坐着往生。我跟他讲说啊，你不要发这个愿了，临终的状况啊很难去主导。他还跟他儿子说啊，我如果没有坐着往生，你一定要把我让我坐着往生。其实你这个执着啊，很容易破坏正念的。临终的时候啊，连搬动都不能搬动，他是什么姿势就什么姿势了，好不好看这个、臭皮囊是 不重要啊。你勉强为了求外表的好看啊，你自己的信念啊产生干扰啊，那你这个来生直到三恶道受很长时间的痛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抓住重点，临终的时候身体多脏多乱，这都不是重点的。如何的来正确的开导安慰，破除他心中的障碍，启迪他心中的正念而往生善处，去创造一个美好的下一期生命，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今天能够透过正确的临终的开导安慰啊，即使这个人造的罪业，我们都有办法使令他往生善处，因为他阿赖耶识当中一定有曾经有善业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基本上临终啊这个善恶的念力啊，对我们生命产生很大的影响。你看印光大师的开示就知道啊，一个是确负上身之力不足啊，但是他都能够仰仗这个外在环境的牵引呢，而到登峰造极啊。那么你今天临终的时候随便的搬动哭泣啊，就算是你是勇士上山之力充足啊，你到最后还是担负过多，力竭身体望而退。所以临终的心念呢，不可以不重视的。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哎，安教授。好，请坐。如果说他是横死，突然间的冲撞，他神是昏迷的。神是昏迷的时候，那就是水液了。一般人到临终的时候，他神是都是在昏迷状态。昏迷状态就是说我们已经没办法去干扰他的业力了，这个业力有他一定的 schedule， 就照正常的运作走。所以你临命中的时候你不要做麻灰了，就是你看这个人临命中的时候一直在睡觉，那这个人你没办法去救他了。就是说他如果今天突然间死亡，那么他的神识突然间就是我们讲猝死，他神识突然间消失掉了，那你开导没有用。那么这是看他的业力强者先迁的，就是随业流转的。那临终助念就是说呢，正常的临终助念是什么时候做，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都是哎呀已经躺在断气的，可能神识也可能进入梦觉了，那请师父来开示，其实都来不及。临终助念，正常的助念就是说这个人得到绝症，宣告医药已经没有效果，只是时间的差距，可能还有三个月半年，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做心理建设，这个时候就要临终开始开导，就是他必须接受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如何来修皈依，能够升起善念往生善处。所以临终的关怀应该是要提前做，如果说他已经是断气的在做，那这个效果就很难判断了，搞不好他神识已经没办法去听到你的声音了，我们已经不能引导他升起善念了， 那只好随业流转。所以临终关怀正常情况应该要早，越早做越好，越早做越好。那么在临终关怀，有人，我上次去美国啊，也讲到这个主题啊，有人就问他跟中医生超度有什么差别。临终关怀啊，就是这个人没有死亡，他临终嘛，所以他的果报还是一个人的果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申请善念啊，那么来使令他意念三宝啊，那么这个时候效果最好。那么中阴身的缺点就是说，印光大师也提到说，中阴身呢，他已经死亡了，他已经不是人的果报，所以中阴身的神识啊，他不能学习新的东西。你要对中阴身开导很难。印光大师说，你中阴身超度法一定要能超度者要有正量才可以，一般人要去超度中阴身不可能，我们顶多是做一些善法为他回向，但是回向的力量不能影响总报，只能影响别报。但是临终关怀不同，临终关怀他没有死亡，他还是一个人的果报。这个时候即使我是一个凡夫，我讲的话有道理，我能够引导他的善念，那么我就能够引导他的总报。所以临终关怀的效果是好过中医生超度，因为中医生是死亡了，他不是个人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临终关怀一定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设。那么在临命终的时候，意念善法或者意念三宝，意念三宝是最好，起码你要意念善法。还有什么问题？当然总从印光大师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一方面我们除了念佛以外，一定要多寻求别人的正念啊，别人在修善法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嫉妒啦、诽谤啦啊，诸如此类去破坏别人正念的，对我们临命终都会产生干扰的啊。就有些人他为什么能够得到助念，有些人他为什么一定会车祸横死，有些人临命终的时候一道恶尽属给他乱搬动啊，干扰他，这个过去都有他的业力的啊，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注意啊，多多的去成全别人的善念啊。好，我们这堂课先到这个地方，休息10分钟。